众生的根基不一，施舍的方法绝对不一样的啊。所以佛说遮犬的时候，遮就是一切皆非的时候，遮止一切的时候，正是显示表犬，就是事项上表达出来令往生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说事项上表犬的时候，也要从理性上依照这个遮犬知无生的道理啊。那事项上的往生是要达到理上的无生的啊，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佛说法一定要理和事都相悖，理和事要圆融。有的是，有的方法是以理夺事，有以理夺事就是啊，佛事门中不染一尘。有时候要以事夺理啊，一切俱是，那么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这个理和事你都要把它圆融起来，不能把它搞成两绝啊。所以不能把说遮犬的这个法语来否定表犬，也不能以表犬的东西来否定遮犬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能知道六祖慧能这个曹溪这个古人尊重祖师都是他住在哪个地方啊。曹溪就是指六祖慧能，他的教学方法啊，是要指向你的本分，你的自性清净心，你只要你的因地的心清净啊，所以你感召的依报环境自然就会清净啊。所以你指向你当下的本分，你现前一念心，你如果不失本心，学法无益啊。所以六祖慧能他是听金刚经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因无所住那心清净了啊，但是他没有悟到彻底啊，所以他就到啊五祖弘染啊弘忍这里来求法啊。他一去这个弘忍祖师就问，你是哪个地方人，来这里干什么啊？这个慧能说，我是广东新州人，来这里不求别的，只求捉佛啊。哎，一来就要捉佛啊。那个弘忍就说，你是啊这个阁僚人，身是阁僚啊，这个怎么捉佛呀啊。这个六祖啊慧能就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分南北呀，佛性何有南北之分呢？啊，这个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啊，哎，这个那个弘忍一看，这个人根基大力啊，但也不敢跟他说的太多，旁边还有很多弟子啊，暴露的太深了，怕他都有生命危险啊，说你先下去干活去啊。就到后面去春米哟，啊，春米呢，春了七八个月，啊，忽然弘忍祖师就跟下面人说，啊，当时啊，这个神秀禅师都是上座了，啊，能讲很多经典了，啊，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在这坐了很多年了，现在个人从自信上给我做一个记子，来看看你们的水平。如果水平到了，我就要传衣钵了，啊，这一说，哎，大家都要传衣钵的记子，这个很关键哦。大家想一想，这个机会还是留给神上座吧，啊，他只有他有水平。这个神秀呢，就是啊，自己感觉到众望所归，他就做那个记子，啊，做的记子呢，这个。还是没有见性，没有到家了啊。但是呢，弘忍祖师也觉得啊也不错啊，这个大家依这个偈子修行，不会堕三个道啊，所以大家就念这个偈子 啊，这一念呢，这个被这个在后面的慧能听到了，他也知道没有见性，啊，就跟另外一个行者说，你能不能带我到前面看一看？我也想顶你顶你这个句子，啊，一去啊，到了前堂，他这个真是七八个月都没有到这个前面来过，都在后面。当时有一个张别驾正在看的，哎，张别驾这个他就，请那个这个张别驾这个别驾是一个刺史的一个啊这个左官啊，帮助刺史官员，哎，这个说你这个你不会念，好，那我就帮你念吧，啊，把神兽啊禅师的那个句子念，啊，他一念，哎呀啊，不错不错。但我也有一个句子，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下？张别驾说：“你这个你字都不识，你做什么句子啊？”慧能就对他说：“你不能轻慢人啊！这个下下人或有上上智哦，啊，上上人或有啊这个墨啊墨就是烟。”淹没的智慧的这个意思啊，哎，这一说说的比较庄严呐、啊。这个张别驾，好好好，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你先来度我啊，啊，那就帮他写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啊，那这个从心性上，它是彻底清净的。少当一切的，这一看大家都很吃惊啊！这个一个格调，一个竟然还写出这个，刮目相看。但是弘忍一看，觉得这个句子是很有水平的，但是还是把鞋底把这个擦掉啊！这个不行，不行，保护他。最后就啊，到他村里的地方啊，这个就有点像。啊，《西游记》是不是仿照这个？跟他那个敲了三下啊，他就明白要三更到他那去。三更去了之后，弘忍祖师把袈裟围着，又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因无数住喝而生其心的时候，这个六祖啊，这个慧能当下就大悟了。这时候大悟，悟得非常彻底啊，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了。何其自信本无生灭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呀、心花怒放啊，啊，这时候这个弘忍祖师就把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离开，啊，离开，在以后在猎人队里面啊待了15年，啊，最后在法信寺。就是广现在光孝寺以风动幡动啊这样的一个句子啊横空出世啊，印宗法师就知道它的价值，推出来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都是从表浅的角度来切入的啊，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在那个时代弘扬这种单传直指，他只能是这么一个风格。不能说他这个弘扬单传直指这个顿教法门，还在这里说哦，你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什么。那他如果讲这套东西，他的这个宗门的这种风格就建立不起来了，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是用这种方式的，啊。但是在呢，我们这个庐山就是指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在东晋在这起建白莲社的时候。他是要以念佛三昧指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我们先生到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到了十宝庄严土，由于那个刹土是净土，那个净土呢，只要我们一去，由这个果地上的净土就能引发我们因心的清净，啊，就能在那里断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所以从果上入手。所以他就必定要教我们孜孜不倦地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事项上的表浅。 啊，这两者都是圣人，这都是四一圣人了，无论是慧远大师还是或六祖慧能，都不是一般人了，啊，哎，所以无论是佛陀还是祖师说法，他的因果是相应的，啊，这个说法是应那个时代的根基的，啊，异地而皆然呢，啊。孟子一句话，异地而皆然，就好像达摩在那个时代，他要弘扬直指法门。如果达摩祖师到了这个时代，面对众生这么根基，他一定会弘扬净土法门。为什么现在指不出来啊？啊，他太迷惑颠倒了，啊，这个达摩祖师能够碰到这个神光禅师啊，几三年两女就让这个神光禅师当下顿悟，啊，将心来，啊，密心了不可得，啊，于汝安心静，啊，就那么直下，大悟，啊，现在都我们是什么水平呢？啊，就是棒喝啊，把我们头打破了，我们也悟不了，啊，是这么一个水平的啊，莫名其妙啊啊。莫名其妙，而且把这个机锋转眼都作为啊实法去理解啊，啊，这个本来这个禅宗部地文字，现在搞成这个禅宗很多文字啊，然后都是口头禅、文字禅啊。现在的学者也喜欢研究禅宗，动不动就很多东西，根本这个禅宗的气氛一点都没有，他都在大谈特谈啊，根本就不相应的。所以这个无论表权还是遮权啊，它回归这个本源的离体啊，是一致的啊。所以门庭设施属入的法门虽然不同，但是它的法体啊本来是不二的啊。所以但是现在众生只要闻到遮权之说，哎，他就很高兴，说得很高妙，啊，所以很多禅和子他为什么他不相信净土法门呢？他一看，谭先生说，哦，这个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哎，他就觉得这很高妙，啊，就不需要去求生了。他不知道这完全不是怎么，西方人如果西方极乐世界人还能造罪吗？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哪怕你是带业往生到凡圣同居土，你都不会有造罪的机会呀，是吧？到那里断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是直接入到大乘正定聚，决定成佛的地方啊！那里再也不会退转，一去就是阿毗跋致啊！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能够等于升到了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啊！就根本不存在，在表权意义上来说，西方人造罪念佛求上何国这句话是跟经典根本不相应的。但是从遮权的角度来看，慧能祖师说这句话是对当下的学生是有好处的，那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如果你把这句话作为真实的实法去理解，那不是叫三世佛约吗？你不是这个让六祖慧能冤枉他了吗？六祖慧能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六祖慧能常常说，这本书不要随便给人看，不能给浅基的智慧漏点的人去看，就怕出现这些问题啊。啊，所以很多人听到遮权啊，包括这个啊，念佛一口啊，刷牙漱口三天啊，这个等等这些，他就认为哎，这太正确了，不能去念佛，不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他执着这样的个遮权为事的话，他一听这些表权，他就会认为不正确，是着相，是直相，是心外求法等等，他一些薄无净土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自己就退失往生净土的信心。就有怀疑啊， 这就是他的障碍。那这个障碍尤其在末法的时候，你无论是宗门教下的人，你不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是抽不了轮回的，是决定不二的。因为你靠自己的这种能力是断不了见识惑的，断不了见识惑你就出不了三界的，出不了三界你还在这里谈玄说妙啊，你还不如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渔夫啊，老是念佛暗合道庙巧路无声蒙佛结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如渔夫啊，你就是这个知理废事，这种狂慧之流反而得到落空之祸，落到这个空里面的祸啊，轮转三界，所以就是可怜悯者可伤悯者啊。所以要啊，就不知道这些人不知道慧能祖师在做这个遮权不必求生这样的开示的时候，正是显于表权令其往生净土这样的一个密意啊。好，再比如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大小乘经典啊，广谈种种法门啊，广谈你种种法无非一味是什么，就是摩诃眼。佛说所有的法门都要导归所有的众生到大乘的啊这个灭度之法的。那讲那些三十七道品，讲那些生灭的或者无生的，都是啊回归到无作的大乘里面来啊。所以这些无慧一位由一乘法生及二乘三乘乃至五乘的佛法，五乘佛法虽然它的本源的都是一位啊，大家要了解这些啊。但是在说法里面，在显啊，显就是表权的说法里面，他一定要更多的赞叹这个显说啊，与密说就是遮权里面也必定要赞叹这个密说。所以你看这个佛经里面啊，说华严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华严经是最好第一啊，说法华经的时候，这是众经之王啊，第一无比啊，法华经藏啊，深固奥藏啊，这个得到这部经典，说明他成佛的这个因缘到了，就好像你挖泥巴，你已经挖到了湿泥啊一样啊。啊，如果讲那个啊《无量寿经》的时候，也说这个《无量寿经》最好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这个在。所以，这个佛说这个，他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你不能说他自相，有的人哦，好像只有一个第一。你说啊，《法华经》第一的时候，好像一听《无量寿经》第一，哎，这怎么行呢？主伴相融啊，聚德门哦。当以一部大乘经典为主的时候，其他的大乘经典作为伴来抚育它啊；当以另外一部大乘经典为主的时候，其他大乘经典作为伴来抚育它啊；当以华严经为主的时候，无量寿经抚育它；当无量寿经为主的时候，华严经抚育它啊；无量寿经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一个莲花瓣里面都能含摄华藏世界无量的香水海啊，没有差异啊。这是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啊，这就是应众生的根基，让他产生信心啊。如果我们说无量寿经的时候还有比无量寿经更好的经，他就对这个就不大有信心了，我要求最好的啊。所以在无量寿经法上，这就是最好的啊，阻断你的偷心啊。在讲法华经的时候说法华经是最好，这是成佛的一部经典啊，这是受一切啊学无学行人都成佛的一部经典。哎，大家说哦，这部经典是最好，是引发他的信心，说但是这些信心让他建立这个法门的这样的一个宗旨之后，最终他回到如来藏啊 真如自性智海里面，目的就是这个嘛，啊，所以就是让大家愚昧的大众一心一意，没有忧郁，忧郁就是我怀疑哦，这部经典不是最好的，大家都一般是求最好的，啊，所以这个经济学讲一个马太效应啊，也是从圣经里面，马太效应的特点是。越有的越要给你，越没有的越要剥夺，啊，所以你看这个世间，如果谁在一个行业当中做得最好，哎，他的订单就很多，大家都找他。如果你没有出名，没出的，你就啊门口罗雀，谁也不找你，啊，现在啊我们在做设计工程的，我们都发现那些最有名的教授专家。你去找他的时候，他是知名度很高，他的订单很多，实际上他也是让他的学生做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与其让你的学生做，我倒不如找知名度略微差一点的，他还能自己操手做啊，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就像讲经说法，如果这个讲经的人哎知名度上来了，哎那个大家都请他排日子都排不过来。如果讲经说法他没出来呢，他就啊这个没有人请他啊，他也是正常的。哎，你讲经说法出来了，他对你有信心了，哎，他听的才有效用。如果觉得这个一个小和尚去讲是不是对呀，他大概就讲讲，他有怀疑，他也得不到效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韬光练戟哦啊，若干年之后，然后龙天推出了非常隆重了啊，让大家都有信心了，哎，就好办了啊。那么佛说经典也是这样，你说一部经典，一定要让它产生高度的信心，不要犹豫不决，不能有这山望到那山高的心理，不能说我得到了无量寿经，心里还犹豫，哎呀，是不是第一呀？有不有更好的呀？啊，再一看无量寿经，哦，佛说了，你受持无量寿经就是佛的第一弟子，哎，他就心里踏实，哦，我是第一弟子，不是第二啊，我就是。但是，啊，所以这个佛在那个时代讲经说法都有这样的一个，这叫善巧方便啊。佛菩萨度众生没有善巧方便是度不了的，一定要应众生的根基，知道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啊。那么到了相法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末法的时候，你要扶持禅宗啊，要建立这个教相，怎么没有一阳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一阳啊。一就是对他宗啊，可能要啊这个要把它低调一点，对自己的这个法门一定要高扬起来。啊，但是这是不是出于一种我执我慢虚荣心名闻利养的心呢？不能是这样，一定是要是利益众生的心，他有一阳啊。比如印光大师他也曾经讲过，一个弘扬净土法门的人，你都要了解宗门教下通途法门，你都要告诉众生通途法门了生死之难，才能衬托念佛往生横超三界之意的特点。那如果你有这种弘法的风格和内容出来，这里面可不就是有一阳吗？一通途阳净土吗？但这种一阳是不是一个个人的情执呢？意气用事呢？不是，完全是一种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利益众生，而且跟佛的圣言量相应的啊。比如像永明延寿大师四调简，有很多学禅的也觉得这个四调简是贬低禅宗、高扬净土啊。无禅啊，有禅无净土，诗人久错路，因尽落现前，飘而行，随他去。你就是禅宗开悟了，你没有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耽误 耽搁自己的修道的大事。你中阴身现前，你就随着业力最重的那个力量片儿，很快就是轮转去了，你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啊。那对这个，这就是一了，一是你光开悟是不行的，开悟不等于了生死，因为你开悟是知见上悟到了佛的知见，悟到了佛心，但你在烦恼的正上、正断上、断正上，你还没有断见识惑，见识惑没有断，你就出不了生死。那寒山大师就说的更彻底了，啊，寒山大师跟有名延寿大师，一个是唐五代的时候的人，一个是在明末的人，相差二三百年，唐五代可能就四五百年的时候。那寒山大师在五百年之后说，竟然说，在有名延寿大师呢说十人九绰入，到了这个时代，啊，十人管保十一个人绰入，啊，管保十一个人，就是就把话说得更满了，更没有余地了。你十人九绰入还有点余地，哎，大概我是不是那九个人，我是九个人之外的一个人，他还都有点侥幸心理。到了寒山大师，你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了，十个人管保十一个人啊，都会错的，啊，这就是一，由这个一来高扬念佛往生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必要性，这就是扬，啊，好，那么六祖慧能在那个时代要弘扬顿教、直指法门，这种一行三昧。所以在理上他也要杜绝其他的法门，是吧，啊，所以杜绝其他法门，当你说啊，我要不要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法门，那到了六祖慧能那里，肯定说你只要啊自尽其心，当下啊，就是净土，你只要断十恶八邪，就顿能超越啊十万佛刹之遥远的地方啊，不需要去，不必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一定要把这种事项上的这种东西遮止掉，然后让他回归到自信里面，啊，所以这是他的教学手段，啊，那这个教学手段从遮的角度来看啊，向上一路，啊，那慧远大师呢，他的教学手段就跟六祖慧能不一样了，他一特别要阐明你通过念佛三昧啊，趁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横超三界，直接解决生死问题，啊，那么这个法门就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啊，立顿全收，所以在事项上建立动员啊，号召一切人，摄受一切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慧远大师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在禅法上，在这种般若上，他是很有造诣的。他难道不知道一切俱非吗？他难道不知道一切无相吗？为什么他积极去求有相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是跟他通信说，这个佛经有个玄迹，未来有一个东方护法菩萨在镇南国实现的，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就认证了慧远大师就是这个护法菩萨，东方护法菩萨，啊，所以你看这个当时印度古印多少比丘都像庐山每天顶礼，说这里有大乘的开示在这里印化，啊，所以慧远大师在一个庐山，他的德业，他的一个穿透力，竟然是到了印度去。那时候是交通不发达、通信不发达的时候，可见这种德业的这种影响力超时空的，啊。所以慧远大师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你看他虽然护法，他确实是护法，护了种种的法，啊，包括戒，包括律宗啊，十诵律的翻译。啊，禅法经典的翻译啊，华严经的翻译啊，对很多这个西域国啊，天竺西域国的这个祖师大德的保护 啊，这个他都是护持啊。实际上慧远大师最重要的是护持的念佛法门。慧远大师深感在这个时代唯有念佛法门能够真正利益众生。他的老师道安法师是求生弥勒乐院的，但是慧远大师竟然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别具一格的这种拙劣，这不是一般人的啊！所以他要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啊，证明阿弥陀佛愿力的存在。所以以一个白莲社123人的群体的这样的力量来证明这个这桩大事因缘的存在啊，所以他堪称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真正的东方护法菩萨啊。所以他是从表权的角度、门庭建立的角度来把念佛上面推广的啊。所以大家啊，后来的学人啊，就不可虚妄的升起两种见解啊，说啊表啊遮权就是正确的，表权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啊这个啊表权是正确的，遮权是不正确的，这不能升起两种见解。这两种门庭施设都是利益众生的方便。实际上大乘的佛法、禅宗和净土宗正是两大心门相得益彰的啊，所以大家对这里一定要了解啊，详细的啊甄别。好，请看下面。又为东方西方之人心之人心净无罪，不净有谦者，正为东方恶净出墙，佛已灭度，不能心净。如俗在家活宅万间，众修亦是。譬如小石入水积尘，故必求生西方。弥陀慎重现在，尽慎行身，逃子即回。佛亲会意，如出家在世，善缘具足，绝不退转。故生彼国，心净无牵，如彼大石沉船，入水不沉故也。又东方西方离本一体，彼佛国土非但净甚，其佛现在能除千罪，心必清净，圣地可接，故逼远胜娑婆须求生也。多是根胜如潮汐六祖者，尚能入生死大海寻生救苦，教化众生，何必求生？或其道低未充，汪孝先觉，自不求生，教人亦不求生。譬如旧溺无船，彼此俱溺，可奈何哉？好，看看这个这一段啊，这个妙耶大师啊，用这么多篇幅啊，层层剥笋加以辨识，说明什么？说明很多禅宗的行人就是错误的理解坛经，这种邪见非常深重，而且流行面极广，所以不得不加以很多的闭目加以破斥啊。坛经不是一般的经典了啊，都是啊五宗的禅宗行人啊至高的啊一部经典，所以对这里就要去把它进一步辨析清楚。好，东方西方之人啊，说这个啊，这个对心净不净有无罪有谦的这些说法怎么理解啊？这个开始讲六祖慧能，他是从指挥向上，让人失去自心的这个程度去谈的。 如果你要把它作为实法去理解，那就不是你所理解的，那就要根据这个经典来理解了。啊，那东方是什么？东方如果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相比，我们东方娑婆世界，这就是个秽土啊，五浊恶世啊，而且五浊恶世的情态是愈演愈烈啊。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在五浊恶世，谁能心清净？谁能心清净？是做不到清净的。我们这个五恶五通五烧，就像烈火在焚烧啊。举心动念都是罪恶呀，谁能说自己清净呢？啊，就好像一个俗人，他在家里，啊，生存压力，必须要拼搏。他天天想到赚钱养家活口，啊，拼命的竞争，用尽心机，而且身心憔悴，啊。这就像活宰啊，啊，众苦煎熬。你在这样的一个东方的这个五浊恶世，你纵然有一定的修行，但是它也容易失去，容易退转。啊，就好像一块小石头，你放在水里，它也能沉下去。所以了解东方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和我们内心这样的一个烦恼，我们自己的烦恼浊，我们众生的众生浊以及命浊也是每况愈下的。所以了解这个自己的状态和环境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定发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这是对我们东方娑婆世界的体证。然后对西方的提论，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阿弥陀佛座下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声闻圣众啊，啊，那个环境是穷啊，这个啊，穷微极妙啊，富丽辉煌啊，清净光明啊，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修大乘的行法是这个一日千里啊。啊，在三界里面，我们这些浪子，这些逃世的儿子，浪子啊，逃子就是逃离自己的父母的浪子。当我们不去念佛的时候，我们就是浪子啊，逃逸的自己的父母的浪子。现在忽然在这一世听到了极乐世界慈悲父母的一封家信哦。我们顿然的在这里身心憔悴之余，还知道自己本有的故乡是那样的美好啊！这个大慈悲父在天天盼着我们回来，我们才一念回光，信愿持名，回归故乡。啊，那只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亲至阿弥陀佛呀，就能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这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间，一个出家人在寺院里面，啊，跟在社会上是不一样的，啊，当然我们在寺院住久的也会感觉寺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这样那样的管理上的破绽，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个人我是非的一些烦恼，但虽然这样，我们寺院比社会上还是好的很多，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寺院也当然会受社会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寺院啊，它是特别是出家比丘啊，他能够放下名利，他能够修无为法，他只要有一定的道心啊，不愁生存上的压力，善缘具足，他这修行当然比在家修行要强得很多啊，所以绝对不会有退转啊。所以这就好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条件谈心清净的问题，才能有条件谈不造恶业的问题啊，在这个世间都是没有办法的，在这世间我们心不清净， 我们的很人我是非，我们的各种欲望炽然，染心一直进，进得难成。啊，有时候我们看莲池大师这两句话的时候，那真的联想自己太真实了，就是我们那种污染的心呢，一碰到外境就炽然，干柴烈火。我们清净的德性很难成就。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首先阿弥陀佛愿力加持，那我们以我和我属的观念破我执了，我们就会清净很多了。啊，那你自然的没有深层上的压力的，你念头一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这就让我们具有修道和有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外部条件。我们现在为什么很难讲道德？因为深层压力太大。苍廪实则知云啊，农奴啊，啊，衣食足才知礼啊，礼仪啊。他衣食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向他要有很高的道德感是很难的。他就想到想方设法琢磨着我怎么去弄钱，我要吃饭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道德每况愈下，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这种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越难以谈道德，越会把道德边缘化。所以为什么这个世间修行一日一夜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在这个世间修行十日十夜胜过他方世界修行千岁一千年，就是他方世界的刹土，他没有生存上的压力，他各种资产用具他能够应验而至，所以他就没有造恶的机会，也不会有造恶的动机。在我们这个世间完全不一样，得一点这个衣食都是那么非常辛苦非常竞争过来，他就很难谈到的。啊，所以这个时代你又没有因果的观念给他，那基本上道德的底线是没有的。现在能够让他还勉强一点道德，就是谈因果，谈轮回，谈报应，让他有一种恐惧心敬畏感，才有点道德的底线。否则这个因果观念没有，道德底线是没有的，是这么一个时代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容易，心清净，没有罪孽，就好像一块大的石头放在船上，就不会沉到水里去啊。但从就近意义上来说，东方的娑婆世界和西方极乐世界在理性上，在自性本源上也是一体无二的啊。但一体无二事项上分别，西方极乐世界刹土不但是环境殊胜，而且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住世啊。你能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就能除孽障，除罪孽啊。那么孽障消除，心必定能清净，又得弥陀光明愿力的加持，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得圣果就很快能获得，所以他就远远胜过娑婆的秽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必须要求往生啊。这种往生的必要性对我们末法的众生显得更是颇啊刻不容缓，别无选择啊。但如果你的根基很殊胜，就像六祖慧能一样的这样的人倒不勉强。六祖慧能这种悟证同时啊他有能力能够入生死大海啊，来对苦难的众生来做救度啊。六祖有六祖慧能的这样的水平，可以说可往生不可往生啊。就像啊龙树菩萨说，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才有资格有能力在娑婆秽土度化众生啊。如果我们的水平到底道德跟六祖慧能相差甚远啊，那我们不是，那是相差的太远了啊。六祖慧能根基听因无主数而生其心就开悟，我们听一万句也开不了悟 啊，因无所住，什么叫无所住？生其心，生什么心？云里雾里都搞不清楚，啊，啊，六祖慧能的入身还保存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1000多年了，我们能保证入身吗？啊，放个3天都发臭了，是吧？这个，啊，所以我们的道理没有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一个水平，你就仿效像六祖慧能那样的一个拙劣。啊，自己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叫其他人也不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自误误人啊。虽然你想发大心，我要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度化众生，同真出家，一文千物啊，去度众生，但是发这个心，从净土法门来看是不可以的，是错误的。是耽误自己的，啊，实际上你也是做不到的，啊，就好像有人掉在水里，你想去救他，你自己并不会游水，你想救他，你跳下水里去，无非是多了一个水鬼而已，啊，因为这时候你如果有条船，啊，去救，哎，可以。你们这条船，你扑通一下跳下去，那个淹水的人和你自己都会淹死，啊，所以没有得无生法忍的这个菩萨，啊，没有得无生法忍的人度众生亦复如是，跟众生一起沉沦，啊，所以啊，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愿的加持，再回这个世间来度众生，这就好像获得了一条船，啊，都能够把众生救起来，自己也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